各位早安，今天我们继续灵修提多书三章，这是我们第二次灵修提多书三章。我们今天要读的是三章的三到七节，我们还是先来读一下上帝的话。请注意，这是上帝今天对你所讲的话。保罗说，我们从前也是无知悖逆受迷惑，服侍各样私欲和厌乐，常存恶毒嫉妒的心，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后浇灌在我们身上的，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成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在前边我们已经提到保罗，他特别注意基督徒的美德与异教的美德的某种勾连和鲜明的对比。请你注意，保罗并没有完全否认希腊罗马文化和宗教所展示的对公义节制等的追求的可贵，因为所有的异教的文化中也有某些真理的碎片。因为上帝创造了宇宙万物，让人借着对大自然和人类良知深处的道德律的回应来产生某些正确的回应，尽管罪已经玷污了人类的文化和宗教，但是这并不妨碍人作为向神的行动者所展示的某些可贵方面。但这些可贵在某种程度上是悲剧性的，这正是英国著名的思想家切特斯顿所提到的。他说，异教徒的美德在某种程度上闪耀着悲剧的光辉，他们的世界是冰冷无情的，但是基督教的美德却闪耀着神圣喜剧的光辉，他们的世界是幽默、奇异、冒险与浪漫的。我真是由衷佩服切特斯顿这样一种敏锐的灵里的感知，能说出这番话的人也实在了不起。因为呢，整个异教徒尽管他们展示了这种美德，但是他们在两个方面犯了致命的错误。一个呢，就是他们把人啊想得不够坏；第二，他们呢对人的升华超越追求的能力又过于轻信，以至于到最终啊会到达一个悲剧的深渊。在美国有一位社会学家曾经做过实验，他把五只苍蝇跟五只蜜蜂放在一个玻璃瓶里边，让瓶底对准窗户有光亮的那一面，瓶口呢把它打开对准黑暗的没有光亮的一面。结果呢，几个小时之后啊，五只蜜蜂全碰死在瓶子的底部，而五只苍蝇呢却从黑暗的瓶口钻出来了。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文化和宗教的预言。文化宗教许诺了美好的天堂，但是呢却没有办法找到通往天堂的路，因此人类对光明的追求到最终却使人类自己像夸父追日一样被他所追求的光明照射而死。但是承认我们人性幽暗于苍蝇者，却在另外一方找到了出路。这正是一个人类的困境 和出路的预言。那这样的困境和出路的预言啊，在保罗的这一段非常精彩的希腊文本中得到了最深入和最浅出的展示。整个这一段呢，是由两个希腊文的句子组成的。第三节，我们从前也是无知，被你受迷惑，服侍各样的私欲和厌乐，常存恶毒嫉妒的心，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这个句子是第一句话，它直截了当描述从前不认识神时候的生活方式，而下一个句子却比较的长和复杂。但不管它多么长和复杂，我们每个人也都清清楚楚地看到，前一句话讲到人类的困境与黑暗，后一句话讲到人类的出路和盼望。因此，整个这一段的经文是加尔文主义五要义的完美的根据之所在，也就是在整个这几节的经文中，我们就看见保罗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死在过犯罪恶中如此无知悖逆受迷惑的罪的奴仆，全然败坏的人怎么样竟然被更新成了一位圣徒，有着永生的盼望。那请问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看见保罗非常精彩地向我们展示了天父上帝的恩慈和他向人所示的慈爱，也向我们展示了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的恩典。保罗也更向我们展示了耶稣基督所做的这厚厚的恩典和义如何厚厚的浇灌在每一个做基督门徒的人身上。那这一切都展示了上帝给人的怜悯。因此我们看见一位罪的奴仆，也叫罪徒，就像喝酒的人被称为酒徒一样，他如何变成圣洁的儿女呢？也就是如何变成圣徒呢？这中间发生了什么？并不是人类自己悲壮的追寻和升华能力，更不是人类追求光明的努力得到了落实和完成，乃是因为三一真神的怜悯实施和更新，最终呢让人得到永远的生命。这正是加尔文主义五要义的圣经的表达。我们大家都记得五要义啊，第一，人是全然败坏的；第二，天父上帝无条件的拣选；第三，耶稣基督特定的针对选民的100%的救赎大能；第四，圣灵有效的恩召，把耶稣基督的恩典厚厚的浇灌在每一位耶稣基督为之流血的信徒的生命中；最后，真正蒙神呼召的信徒能够有永远的生命，他们也永蒙圣灵的保守。所以各位弟兄姊妹，五要义的整个的神学架构竟然在这一段小小的经文中得到如此精彩的展示，也正是五要义所根据的重要经文段落之一。保罗使用富有象征意义的当代希腊语言，充分地刺激读者或听众的想象， 不是把他们带入人性绝望的深渊，乃是让他们知道，神啊，我在深处向你呼告。而人作为深渊中的呼告者，最终发现他的指望不在于人自己，而在于在上帝有赦免之恩，从而要叫人敬畏上帝。所以这一段最富有保罗神学色彩的经文段落之一，将信徒的过去与现在以鲜明对照的方式聚焦在此处，从而让我们深知我们的不配，也每日充满感恩，学着与神同行。当然有人可能对人的堕落呀觉得难以接受，因为保罗在这里讲的似乎是太过分了，所以有的人说保罗讲的只是有个别的人是这样的败坏堕落，而不是指根本的人性。各位请注意，保罗说我们从前也是，我们中文和合本非常准确的翻译，我们从前也是。保罗在这里的恶行的清单正是人性的清单，我们不需要为人性啊来粉饰。这份清单可以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的恶行聚焦于无知，第二部分特别强调人类被奴役当最终之奴的困境，第三部分则集中在低劣且伤害各种关系尤其是人际关系的缺陷上。这三项恶行啊，恶是暗示了哥林底那些世俗主义者的名声，也用三种方式描述他们与神之间反向的关系，就是他们本来应该跟神有美好的关系，从而清除这三方面，但是呢，他们因着没有活在神的大作为中，所以仍旧活在这样的无知悖逆和受迷惑的状况之中。保罗讲到的无知显然指的是灵命的迟钝，特别是指不认识神。认识神是最大的知，不认识神是最大的无知，因为不认识神就不能认识人自己，只有认识神才能认识人自己。第二，悖逆是用来描述反对者，这跟三章一到二节顺服掌权者的命令形成尖锐对照。一个人有意的摒弃神，他也会抹杀一切上帝在人间设立的权威。第三个分词用的是说如此生活的人是受迷惑，对于所有活在最终不认识神的人而言，这是准确的描述，但这是这三封信那批悖逆的假教师特别讽刺的标记，他们不但领人走偏，自己也被欺哄。在这描述里两个方面的意思都有，一方面是指所有人性的败坏，另一个方面也是指假教师所特别显明的无可救药的败坏人性。所以我们看到从前的人性所展示的这样一种状态，就使得人处在情欲、私欲、厌乐种种的欲望的捆绑之中。所以清单的结尾是有四个人性的根本缺陷，其排列顺序啊，可能是从思想的邪恶到公然表现的邪恶， 每一项都在描述毁灭性的行为，从恶毒、嫉妒到可恨，到彼此相恨，人类啊，就处在这样的 trouble maker， 也就是不断的制造麻烦、制造紧张、制造悖逆的生活状态中，这正是人类的囚牢。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特别感恩，你使我们这些无知悖逆、受迷惑、服侍各样私欲和厌乐、常存恶毒、嫉妒、可恨又彼此相恨的人能被你拯救，从而活在你自己的更新改变中。主啊，就求你继续引导我们，使我们活出真正的从你而来的圣善与美德。求你恩待赐福，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